尊者，舍利弗的一生。附录：舍利弗与摩诃木坚连的圣古略记。在印度波帕尔的桑奇山上，有十座佛塔遗址，它们是印度当今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从建筑风格和雕刻来看，它们总被认为是属于佛教艺术全盛时期的产物，而其众多石刻记文的文体则显示出它们属于阿育王时代，也就是西元前三世纪中叶的建筑。这些遗迹有的仍然保存良好，有的则为岁月风化成石块与土丘了。其中的一个，即现在有名的第三塔，也就是亚历山大。康宁汉先生于西元1851年发现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与摩诃木坚连的圣骨之处。大约是在同一时间，在沙塔达拉的塔中也发现了这两位伟大阿罗汉的圣骨。这座塔距离桑奇约6英里远。康宁汉从桑奇山上的塔中心部分向下挖出了一个直立的坑道后，他发现了一块大石板，长度超过5尺，石板呈南北走向地陈放着。在石板之下则发现了2个灰砂岩的箱子，每一个的盖子上都以婆罗尼文刻着简短的记文，南边的箱子写着舍利弗的遗骨，而北边的则刻着摩诃木坚连的遗骨。最南端的箱子中有一个大而浅的白色滑石骨灰盒，超过6英寸宽，3英寸高。骨灰盒表面坚硬且光亮，这在车床上被制成的盒子做工十分精美。在骨灰盒的四周有许多檀香木的碎片，相信是来自于火葬时所用的木柴。在骨灰盒里的圣骨旁还发现了许多宝石。这骨灰盒保存了尊者舍利弗的一节遗骨，长度不超过1英寸。北边的石箱里还放着另一个滑石骨灰盒，和舍利弗的相似，只是比较小，表面也不那么坚硬，当中有2节摩诃木坚连尊者的遗骨，其中较大的长度不超过1/2英寸。每一个滑石骨灰盒盖的内侧都用墨水写下一个字母，在南边的是舍，代表舍利弗，而北边则是马，代表摩诃木坚连。依康宁汉的描述，舍利弗与摩诃木坚连为佛陀的大弟子，且通常被称为他的左右手，因此在他们入灭后，骨灰也依他们生前在佛陀左右边的方向而保存下来。从此事实也可说明佛陀习惯面向东而坐。在沙塔达拉的塔中，康宁汉注意到的是被当地称为佛陀遗迹之处。在那儿他发现了2个淡色斑驳的滑石匣子，如同在桑奇的一般，他们也相对的被刻上舍利弗的和摩诃木坚连的等字。这个塔有被强盗破坏过的痕迹，但遗骨并未被动过。康宁汉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他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些佛塔和其他佛塔中的挖掘工作所发现的一切，多亏了他，圣骨的真实性才得以确定无疑。从2座塔所出土的圣骨都运到了英国，安置在维多利亚和亚伯特博物馆中，但是康宁汉对石匣子的描述和实际放置圣骨的箱子间的差异，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或是某个人将桑奇的圣骨迁移到沙塔达拉的石匣中， 而桑奇华石匣子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无法确知了。圣骨一直保留在维多利亚和亚伯特的博物馆，直到1939年摩诃菩提协会请求英国政府让他们归还印度。这请求立刻被接受，但由于那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基于安全的考量，实际的移交作业延到1947年2月24日。那一天，他们在维多利亚和亚伯特博物馆中被交到摩诃菩提协会代表的手中，从此开始了回归故土之旅。不过，在回到印度之前，这些圣骨被带到锡兰，他们在那儿受到隆重的欢迎，人们欢欣鼓舞。1947年的两个半月中，他们在可伦坡博物馆中展示，供公众瞻仰，据估计超过200万人前往瞻仰。据说人群中不只是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等亦加入了瞻仰的行列。圣骨回到新寺院之前的下一个旅程是去加尔各答，新寺院是为了再度供奉他们而在桑奇所修建的。在那儿，也为了让大众瞻仰，而在摩诃菩提协会印度总部的法王寺展出圣骨，而同样的宗教虔诚场面盛况也在那儿出现。两周来，每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人潮排着队经过安奉圣骨的圣地。大部分的朝拜者是印度教徒，但也有很多穆斯林，人们所表现出的虔敬之情令人印象深刻。许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向伟大印度之子的圣骨致上敬意。接着，缅甸也提出将圣骨带到该地展览的请求，这请求被欣然地接受了。该国以古老的圣典和宗教热情欢迎他们。为了让缅甸的每一个人都有瞻仰圣物的机会，他们安排了河流之旅，沿着伊洛瓦底江从曼德勒一直到仰光。运载圣骨的轮船伴随着是有缅甸传统风格的小船，在每个沿河的城镇上岸，并在当地主要的寺庙接受瞻仰人潮。在此同时，并举办法会，吸引了邻近村落无数的群众前来闻法及诵经。这样的活动通常彻夜地进行着。之后，在尼泊尔和拉达克政府的请求下，圣骨也曾在该地展览。在圣物回到印度之后，缅甸政府要求圣骨的一部分赠送给缅甸。摩诃菩提协会同意了这项请求，于是缅甸总理亲自前往加尔各答迎接他们。1950年10月20日，圣骨正式转送到他手上。分配给缅甸的圣骨后来被安奉世界和平寺中，该寺靠近仰光，乃为第六次佛经结集所建。圣骨安座及寺院落成的典礼从1952年3月5日一直进行到3月11日。另外有一部分圣骨送给锡兰，供奉在摩诃菩提协会锡兰分会所建的新佛塔中。在笔者撰写的这一年，他们被放在可伦坡摩诃菩提协会的寺中等待建筑完工。为了迎接圣骨而新建的桑奇支提耶山寺，在1952年11月30日竣工，仅存的圣骨被妥善地供奉此。这些舍利子至今仍是每一位佛教国家的朝圣者最深切敬仰的对象，也是奉行佛陀教会的弟子在达到最高果位的生命之后 留下的永恒纪念。